护你聊护理是一个专访护理人的 podcast， 会邀请不同科别的护理师分享多元面向的护理工作。护你聊护理，陪你聊聊护理，我们节目里见喽！欢迎收听护你聊护理第69集节目，我是护你，将会带给你更多元的主题，不只呢会和你聊一聊护理职场、校园、实习经验。也会和你分享护理师的斜杠、创业之路以及自我成长的内容。今天是普妮第一个访问从护理临床工作离职创业的来宾，和顺法聊得超开心，发现我们两个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希望你听完这一集能带给你一些收获。在节目中，普妮也会分享曾经上过的 Brand Your Life 课程，这是一套教你如何打造个人品牌的课。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私讯我索取折扣码哦，会有蛮多的优惠的。之后也会和你做深入的分享。对了对了，普妮即将在6月份举办一场免费的线上讲座，是有关护理人的斜杠人生。是完全免费的哦，我会把3个小时的演讲内容浓缩成1个小时的精华版本，想邀请你一起来参加。如果你对于开启斜杠人生有兴趣，别忘记点选下方链接填写表单，帮自己创造不一样的机会吧。也请继续追踪我的 Podcast 以及 Instagram，就不会错过任何的好康消息哦。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本集的节目吧。今天这一集呢，我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呢，目前普妮也是正处于开始创业的阶段。那有一天呢，我在浏览 Facebook 的时候，看到有关于护理师离职创业的文章，看了超级有感触的，所以呢，我就鼓起勇气私讯了询问一下，愿不愿意来到 Podcast 和大家做分享。哇，没想到呢，顺法超级阿莎里的就答应了。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从护理领域离职之后投入创业的顺法来到普妮聊护理的节目当中。Hello， 欢迎顺法。
Hello， 普妮好，各位粉扑好，我是顺法，然后也可以叫我法哈哈。然后我本来是一位护理师，在南部的医学中心工作。那在离职之后就投入简报教学的领域。目前就是针对一些医院、然后企业、政府组织、大专院校，还有个人的学习者来进行简报咨询跟教学的服务。
嗯，你的那个昵称超可爱的，为什么会叫法哈哈呢？
哦，法哈哈，这个有一个小故事啦，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在办学校办活动的时候，然后我当一个主持人，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 partner 当主持人，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我们要怎么开场。然后因为他姓张啊，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了一个很烂的开场，就是说他是张嘻嘻，我是法哈哈，然后我们是嘻嘻哈哈，然后就哈哈哈哈哈哈，就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法哈哈这个绰号就用了4年，那毕业之后就想说继续用下去这样子。
嗯，还蛮好记忆的哎，哈哈。对，法哈哈。嗯，那一开始呢，我们也是要先问一下。你为什么当初会想要读护理科系呢？
嗯，护理系，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护理师会被问，然后可是可能都答不太出来。就是其实我老实说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到底为什么要念护理啦。然后仔细回去想了一下，我觉得大概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高中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心里面隐隐觉得，就是比起去学习一些机器的操作什么，就自己好像比较想要学习怎么跟人相处，所以当时就选择念了3类的科系。就我是念那个普通高中，然后普通高中有分成3类，就1类就是文组，就比如说一些社会科学啊，什么历史那些，然后2类就比较偏向物理或者是机械这些，然后3类就比较偏生物领域， 就是可能将来就会走医学相关的工作这样子。
嗯，
所以当时我就自己就选读三类，想说以后做跟医疗相关的工作这样子。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护理，不选择其他的一些医疗工作，比如说当个 PT、RT 还是营养师什么的。这个就是要讲到去念护理的第二个原因，因为当时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知道自己要念哪一个科系，所以我有去医院先问一下那些医疗人员，就是听听他们的看法这样子。然后后来有一个答案就是蛮影响我的，因为他就跟我讲说，就是男生以后念护理一定会很吃香。他说因为毕竟男生在护理里面还是比较少数，所以就是进去还是比较会被容易被关注被重视，然后可能偶尔也会对男生稍微比较好一点点这样子。那当时因为高中生就是其实也不太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我就觉得能够被重视，能够被就是被注意，这个原因就非常吸引一个高中生。对，所以当时大概就是这两个原因吧，就是迷迷糊糊的就进了护理系这样子。
嗯，你刚刚讲到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你知道你比较想要跟人相处，所以你选择了就是可以跟人互动的三类嘛。
对，
那你刚刚说到就是男生到医院会比较吃香，那你自己踏入临场这一段期间你觉得有吗？
我觉得老实说真的有。
然后真的
我觉得其实从实习就有一点感觉了，因为实习就是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去实习嘛，然后可能一个小组里面八个人，最多就两个男生，然后你实习结束之后学姐他们可能会记得的可能就是男生，因为就是 一进医院一看到就是很明显的识别就是男生，然后就会把注意力放在身上，因为女生就是比较多，就比较就是比较容易忘记他们。进到医院工作其实感觉是有啦，就是学姐包容度好像也是稍微比较高一点点，有可能是因为男生比较不会就是被骂，可能也比较没感觉，所以
比较耐操。
对对对对对，所以学姐可能也比较敢骂这样。
嗯，好，那我们还是要先稍微了解一下你之前的护理背景。
嗯，
你当初你是在南部的医学中心工作嘛？对不对？
对
对，就是为什么你会毕业之后还是选择先到了医院工作？
我觉得这算是帮自己留一个后路吧。就是其实当时，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会选护理其实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理想跟抱负啦，就是这只是想说选一个薪水相对稳定的工作。
嗯，
那大学这段时间是算是我自己在探索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的一个过程，然后也去思考一下自己到底要不要继续走护理这条路。然后大学这段时间其实就是很幸运就接触到了简报，那这个可能我们后面可以聊一下。反正当时其实有对简报有想要透过简报来养活自己这个想法，可是当时刚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很有把握，所以就想说还是先进到医院工作，然后就是为自己留一个后路这样子啦。
嗯，
当时其实那个离职的想法一直有，可是就你也知道，就新人刚到医院其实那个是很痛苦的，然后适应期很辛苦，所以当时这个想法就先抛到一边这样子。
嗯，那可以问一下你在医院那时候工作了多久吗？
我工作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就收到兵单这样子。
哦，收到兵单然后就去当兵。
对，我觉得当兵这段时间应该，当兵这个东西应该是我转职一个很重要的 trigger 啦，就是因为当兵那之前就是护理长就想说我去当兵可能会很焦虑，然后他人超级好的，他就帮我排了一个6天的长假这样子，就是想说让我去当兵前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休息
放松。
对，结果没想到呢，这个6天让我开始又想离职了这样子，我那个离职的心就开始蠢蠢欲动这样，就我就想说我才在医院工作半年，我就要去当兵4个月，然后我6个月其实我还有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学，然后小业也还不熟，大业也还不熟啊，我当兵完4个月回去很多东西就要重学。
嗯，
就在想说如果我趁着这4个月的时间呢，好好准备自己一下，会不会就可以顺势无缝接轨的离职这样子。结果这6天的假期就让我就是确定这个想法，然后跟护理长提辞职这样子。
哇，你们护理长应该很心碎，你居然6天都在规划离职的事情。
对， 他一定没想到。
对，真的。那这样子，会不会之后护理长都不敢给那个给假？没有，
以后不敢排这么长的假。
对。那你在这六天，你说你在做一些规划，所以你是准备了什么？你在离职前做了什么准备呢？
其实应该是一直以来都有在看一些相关的书籍啊。然后离职前算是一个，这六天算是一个整合，就是我去把以前看过的一些，因为我之前就有在想离职，所以我就一直有在看一些创业啊，一些个人品牌，然后一些行销相关的书籍。然后当时就是把这些东西去想一下，然后再去结合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创立社团的经验，就想说去架一个网站什么之类的，就是做一些这些规划，比如说架网站，然后有一个社群账号等等的，然后也没有想太多，就是其实现在想一想其实蛮恐怖的，因为当时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就贸然离职这样子，对，
那个一份憧憬这样子，然后有勇气就给他投离职了。
对，没错，就是一个小冲动啊。
所以你就准备了，比如说一个网站，然后一个社群，然后还有看一些就是课外读物这样子。
其实网站也是当兵期间架的。
然后，哎，当兵期间，
就是我，因为我们当兵是当礼拜一到礼拜五，然后六日是放假，然后我就是趁着那种六日回家，就赶快准备那个离职事项这样。
所以你有列那个 list， 就是我要完成什么这样子。
对，有大概列一下。
我很想知道的是你刚刚说你有在，你一直都很想要离职创业嘛？那你这时间读了很多的书，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看书，所以很想知道你有没有推荐大家可以看哪一些书呢？就比如说个人，你刚刚提到个人品牌啊、创业啊、转职这些。
我觉得如果一开始要看的话，我觉得看余维畅老师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对，我知道一个人公司，
他有写了两本，对对，唱完一人公司，
对
对，我觉得那本书算比较好读好入手的一本，然后还有那个 Zoe 的书，就是打造你的理想生活的那个作者，我觉得他的书也是刚起步的时候蛮适合看，我反而觉得一开始看太多，我后来自己觉得啦，看太多就是商管的书，我觉得你反而会不太知道怎么做，
而且会怕怕的，就是，
对，因为你会觉得很复杂
很难，对
对对
对，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看那个余维畅老师的那本，就是一直翻，翻过好几次，而且我有去上 Zoe 的 Brand Your Life 的课，对，而且我也是左边茶水间 Podcast 的忠实听众。欸，所以那我们应该也算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对对对，算了。
都很推荐大家去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选择简报这个领域？因为其实在市面上好像蛮少，就是说，简报师这种工作，那你怎么会想要选择这个当做你创业的方向呢？
当然就是因为我去学习之后就发现自己对这个东西很有热情。我就要去讲我为什么会想要花这么多心思学，我觉得就要先去讲一下，就对我来说简报它的概念是什么。我在简报课的时候就是会常常一开始就问学员一个问题，我会问他们说，对你们来说简报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答案，比如有的人就会说简报是 PPT， 然后有人会说简报是把话说清楚，简报是帮听众节省时间等等等，就是这些答案。那这些答案其实它都正确，那只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简报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因为一开始大多数人在学简报的时候，可能是他在报告上面遇到了问题，然后他希望台下的观众能够听他说，或是希望他的教授、希望他的主管能够去赞美他，说他简报做得还不错这样子，或者是说他有一个很复杂的资讯、很复杂的表格，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清楚简单的呈现出来。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继续去学习简报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简报的概念可以运用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说今天你是护理师，你需要去跟病人去讲解一些疾病及一些照护知识，那你要怎么说才能够去让他听得懂愿意听，这个就算是一种简报的概念。那比如说你今天是设计师，你要怎么跟客户沟通，怎么让他去接受你的设计理念，去了解他的需求，我觉得其实这也是简报的概念。又或者我们讲一个比较近的， 比如说今天要跟你男朋友去约会，那你想去逛街啊，男朋友想去看电影，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样的说服技巧可以用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简报的概念。所以其实我对我来说啦，我觉得简报的核心概念是透过一些沟通说明跟说服的技巧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然后沟通说明跟说服这几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直我们生活上一些非常重要的软实力。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有一个好的简报思维的话，其实你在生活上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畅快非常多。那这个概念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所以我当时我刚才也就说大学我创一个简报社嘛，然后当时我那个社团的 slogan 就是把简报思维融入你的生活这样子。
嗯，超棒。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想法，然后就是希望能够一直去钻研，就是因为简报它的领域像我讲它的概念很大，它领域很广，所以其实要学的东西很多。然后后来就慢慢就是学自己想要去钻研这个领域的东西，然后也能够透过自己学到的东西去帮助到在这些方面遇到问题的人，然后就这个想法就成为我一个创业的念头这样子。
那可以回推到你大学的那时候，怎么会你那时候就已经很喜欢简报了嘛，所以才创一个简报社嘛？
大学会接触到简报，就是其实也是大学才接触到了这样子。
什么契机让你突然很喜欢想要投入，甚至还开了一个社团。
对，开了一个社团。这个
对，
其实大学，因为大学之前其实我对简报完全不熟，然后我连什么是 PPT 跟什么是 PPT 这两个差别我都搞不太清楚的样子然后是大学大一的通识课，就是有遇到一个老师，然后我那时候上课的时候就发现他的简报技巧跟其他老师差非常多，然后就非常能够抓住学生的注意。上那课觉得很好玩，时间过很快这样子。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不错，然后我就去问他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了很多学习简报的资源，然后最主要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开始就是开启我的简报学习之旅吧这样。
那个老师算是你的启蒙老师哦？
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
会蛮多，像我有蛮多听众，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或者是喜欢兴趣是什么。那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找到，就是知道自己对什么有热情？
我觉得这问题其实困扰很多人，然后
对，
其实也困扰我很久了。其实我回头想，如果没有仔细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对钱包这么有热情。但是如果我就是你真的认真去想一下，就是从接触到简报到愿意把简报这件事当成我现在创业的项目，我觉得有四个阶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姑且叫它探索热情四阶段这样子。好，然后第一阶段我觉得到处接触，然后打开你好奇心的天线，因为很多东西其实你不接触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喜欢。
对，
接触的管道怎么样怎么来，就可能你必须要主动参加一些活动，或是阅读书籍，甚至是你要主动观察。总而言之，是我觉得如果你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我觉得第一步就是你必须要打开好奇心的天线，让自己去接触自己舒适圈以外的东西。就而且我觉得这些有趣的东西其实它有时候其实都一直在我们的周遭，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它而已。就像我的例子来说，我当初会想学简报，就是因为我注意到了这个老师的简报风格跟其他教授不一样，然后我才会去想去学习这件事情。但是其他同学他们可能就是他们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然后他们没有主动观察到，他们可能就会把这个有趣的事情就这样过了这样。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你要去打开好奇心的天线，然后主动观察生活很多层面的事情。那第二个阶段我觉得是要有尝试的念头，因为当你接触到这些知识跟技能之后，你一定要实际去把它用在实际的场域实际的情境看看，只有你自己亲身去做过你才会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就像我那时候我去学完这些简报知识之后，就直接把它用在我们的课程报告当中。一开始其实真的还蛮尴尬的，真的就蛮尴尬的，因为其他同学他们的报告方式就是很传统，然后很单向讲述， 就是像是传统的教授在讲课那样子。当时其实我这样报告也受到很多质疑，然后有老师不太喜欢，可是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去做这些尝试。如果你做了尝试，就会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你愿不愿意去主动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阶段是检视你的兴趣能不能变成热情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很多东西你看起来很好，可是你执行起来会不如你想象的情况这样子。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愿意花主动花时间花精力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愿意为自己定定一个比别人更高的标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就是你的热情所在。就像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对简报的概念也是很模糊的，然后像我学习一些说故事的技巧，一些提案的技巧，我就硬是把它套到那个专业的报告当中。那个时候其实有时候反应很好，但是有时候老师会觉得你很标新立异，干嘛这样做。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必须要从每一次的尝试当中去观察观众的反应啊，然后去思考你学到这些东西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应用方式是什么，这样你就会对这个领域越来越了解，然后就越来感到自己越来越强这样子。这是我觉得第三个阶段去检视兴趣能不能变成热情的重要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我觉得是你要去思考一下你愿不愿意去分享这件事情给更多人，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你能不能维持你的热情啊。当有越来越多人加入你的时候，其实你的热情就有办法维持的越久，甚至说夸张一点点，就是让越多人加入你，你的热情维持越久，这件事情才有可能会成为你的使命，或是你之后真的想创业，这件事情就会成为你创业的一个种子这样子。就像我当初就是也是因为很喜欢简报，然后后来就像我前面讲的，创了一个社团，然后从招生啊、社团营运、办活动、邀请讲师什么，叭叭叭一大堆，然后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做起来，也是从这些过程当中去获得一些成就感，然后成为自己后来在简报领域里面的一些重要养分，这样子。好，就简单小结一下，大概就四个阶段吧，就是从你要先接触、尝试、解决问题，然后愿意分享。有一个特别想要提的，就是我觉得不是每件事情都会完整的经历过这些阶段，因为很多事情可能你尝试之后你遇到问题你就不想解决了，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没有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我最想要分享的，就是如果你想要找到热情，我觉得你的第一步愿意跨出舒适圈来尝试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他们可能会去抱怨说什么自己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所以没有办法尝试，然后会很羡慕那些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人。但是我会觉得其实你要让自己反过来想，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不是去遇到一件很有热情的事情所以花很多时间去做，他们可能是去尝试某件事情的时候才在里面获得成就感，然后发现自己好像有比旁边的人厉害那么一点点，这时候他才会说这件事情是他的兴趣，这件事情是他的热情这样子。
对，没错，你分享的那四个步骤我非常的同意耶。因为第一个，你就是要多方面，多去接触。你刚刚有说到，就是会羡慕别人为什么都知道他热情在哪里，或是他喜欢做什么。其实他应该也是多方面去尝试，后来找到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东西。
对，他一开始也不知道，
对啊，
他只是乱碰，然后碰出一个自己好像觉得还不错的。
对啊，然后一定要就是自己真的去尝试看看。真的，我想到我那天就是我前阵子去嘉义的演讲，然后我也有讲到，对，就是我也有讲到一个，就是书本上的理论再多，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书嘛，可是书本上面都会教很多的理论、很多的知识，可是那些东西再多，究竟它都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要实际运用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哪一些是你喜欢，哪一些是适合你的，哪一些不适合你的，就是要实际去运用。对，
才会知道那些东西的适用范围这样。
对对对，没错。然后接下来你刚刚说第三个是要解决问题，我发现我这个也有分享到，就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所以我非常认同你所说的。还有第四个你说的要分享，就是乐于看你是不是愿意再把它分享给其他人这样子。
对，
觉得你分享很好，这一定可以帮助到很多 就是还在探索热情的，
嗯，
就是听众们，
我觉得一定要知道说，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真的没有兴趣去解决，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严重，就是有的人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做什么都不行，
否定自己，
对，会否定自己，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好那件事情你不喜欢，
对啊，
就是不用想那么多，嗯。
对，说不定你还有其他更厉害的领域，还有其他的地方还没有开发出来，或者是你还没发现而已。
嗯，对。
因为刚刚听你讲完这一连串就是发现热情的四个步骤，可以感受得到你对于简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的热爱。
嗯、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很热爱这个领域嘛？可是你在这个领域上面有没有曾经想要放弃过？创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曾经你想要放弃过
这个念头会不定时一直出现、啊、因为我觉得创业这条路其实它本来就是一直会有新的挑战而且充满不确定性
嗯，
对那我觉得因为我其实我的创业时间也还不算很长我觉得现在目前让我觉得最挫折的事情就是有大概有两个吧就是第一个是转换领域之后的能力不足，
嗯哼，
因为像我们以前，我们是护理出身的，然后你从大学，不管是大学五专还是什么二技，其实我们以前都是一直在花很多时间，然后在实习，在学习学理，我们都是在学习怎么照顾病人，
嗯、
对，这是我们花最多时间的地方。就是当你把护理师的牌子摘下来之后，你到底还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然后什么好像也都不太行。就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就是我虽然很喜欢简报，但是当我真的跨进去这个专业领域之后，我会发现，欸，自己好像没有很扎实的商业知识，然后没有一些专业的背景学历，比如说我不是念什么口语表达的、口语传播的，我不是念什么商业管理的，我也不是设计领域出身的，那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的人脉资源，所以这些对我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自我怀疑，甚至就是连以前你在大学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做的很棒的简报甚至你可以教别人的简报你都会在想说诶，我这个兴趣跟别人吃饭的专业它真的是一样的吗我的兴趣真的能够变成一个足以跟别人收费的专业吗这是我让我在创业路上感到目前最大的一个挫折一开始最大的自我怀疑这样子第二个让我感到挫折的事情就是当我自己觉得自己停滞不前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继续坚持还是应该要果断放弃我觉得大家在人生的很多阶段都会遇到尤其是你在跨领域成为某个领域的新人的时候比如说你刚进到医院工作你跟一群伙伴一起进去然后你开始发现说诶，自己好像动作很慢然后忘东忘西然后你同梯进去的那个 partner 他们都已经独立了然后你还在被学姐带这时候你最有可能会产生的念头就是诶，我到底有没有在进步我是不是不适合念护理然后可能还有人会想说诶，我好像以前就对那个烹饪对那个煮饭好像比较有兴趣我要不要这个时候就果断放弃护理然后全心投入那个领域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进到新的领域然后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都会产生这种到底要继续坚持还是要果断放弃的这个自我怀疑就像我常常也会去想说我的离职会不会是一个太过于冲动的决定啊就要不要趁我现在还没有忘光的时候赶快再回医院投履历工作这样子或是我这样继续坚持下去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我觉得其实大多数对自己有一点点期待的人大概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担心啊，就是其实我们不怕吃苦但是你就怕吃了没用的苦你知道吗就是你怕你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就是都是你自己想的然后你会绕了很长的弯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大概是我目前为止感到比较挫折的两件事情吧。
嗯，那你有就是你怎么样转换你的心态、你的心境吗？因为总是要调试嘛，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前几个月、前三个月、四个月那个时候是最痛苦的，因为那时候你怎么讲啊？你很急，然后你又没有这些经历。
我现在完全感受，因为我现在就是第二到第三个月。
三月离职，对对 对啊，前三个月最辛苦。
没错。
对对对，因为你会很多自我怀疑，而且你会发现跨领域之后，就是很多东西你在里面原本的领域很熟悉，你到这边就是一个初学者，然后你会看到别人的成就，你会很急。我觉得面对这些 挫折，我觉得我目前为止我的心得就是你要去专注你当下的选择，而且你要相信你自己当下的选择。
嗯，因为没错、哦、
因为其实没有人可以，真的没有人，就算再厉害的大师啊，余伟畅老师他也不能跟你说你应该要往哪里走，没有人会知道你的决策到底正不正确。
对，
会知道你的答案的只有你经过这段时间之后的那个你可以告诉你到底对不对而已。所以我现在自己的方式就是，我觉得你当下觉得怎么做是对的，那你就怎么做。那如果你真的不行了，你再做修正就好了。就是我觉得要相信自己，每个阶段的努力都会成为后面的养分，这件事情很重要。最怕的不是说你做了一件事情做很久，然后它没有成果，最怕的就是时间就在你那边担心来担心去的当下就过
了，
你什么都没做到。对，我就记得当时那个这个，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人问老师说他就很担心，他就问老师说：“诶，老师，我不知道以后要不要去临床工作，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走护理。”他说他怕在临床工作两年，然后就发现自己不喜欢护理，这样很浪费时间。老师那时候回答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老师就笑一下，然后那个老师就淡淡的说：“那至少你确定你不会再继续走护理这条路啊？”然后当下就是班上的同学就笑得很大声，然后看起来好像在开玩笑，但是其实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其实还蛮有道理的。假设我们从25岁工作到65岁好了，你工作时间你的职涯发展有40年，那你花个两年的时间排除一个职涯的选项，其实我觉得你仔细想一想也没有那么严重。
嗯，
我想表达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写故事的过程，那你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要多一些转折，多一些起伏，多一些挫折，你自己回去看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比较精彩一点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决定不一定是对的，而且这些决定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好的结果，然后会让你绕一些弯路，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愿意继续把这个故事写下去，这一个坏的结果它最后就不会是一个结局，它可能是你之后在回顾的时候一个一个让你觉得自己过去很棒的一些故事。嗯，我觉得这样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啦，这样子。
很认同你讲的耶，就是、嗯、而且我觉得有鼓励到我
、啊、真的吗
对，现在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己做的决定，然后就是适时的去修正这一条路、嗯、那你只要知道你就是想要走这条路啊，就算你绕多一点点的路也没有关系，反正最终都还是可以走得到、
嗯、对，真的。而且就是你因为你就喜欢这件事情，你就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嗯嗯，因为你刚刚有讲到一个，就是你第一个遇到的挫折就是你会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嘛、
嗯、
对不对？
对，
就是很担心。这边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忘记是从书上还是从哪里看到了，他就是说你现在你的能力，假设你已经简报已经就是你的专业可能已经在 level 5第五层的位置，那你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去教那些就是可能刚起步刚接触刚踏入的人、嗯、就是说他们只有 level 1的知识而已、嗯、你就有足够的能力去教他们，那在这个时候呢、嗯、你再持续的去精进自己的能力的话，你是不是就会往 level 6起、嗯、就往上边进步，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带着大家就是一起往上这样、嗯，所以也不用太担心自己能力不足。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有一定的程度才会开始做这件事情、嗯、可是我们不可能一定到完美的时候才开始，所以你就是要边做的时候、嗯、然后再边去进步去学习、嗯、对对对对对，
五分的教一分的，六分的教两分的，
哎、欸、对对对，
类似这样慢慢进步这样嗯
对，然后你就也可以继续往上，那你教导的人他们也可以继续的进步。
嗯，对，你这个分享也很棒。嗯，其实真的不用等到很完美再去做了，就是要给自己一些耐心，不然就不用做了。
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对，
就想说，嗯，那还是回医院上班好了。
对对对，想久啊，还是回医院好了。
对，所以你中间真的也一直很想回去投履历吗？
我是有在想而已啦，可是后来就觉得还要再尝试一下，因为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只给自己半年的时间。但是后来真的去做之后才发现半年真的太短了。
对，你就是给自己半
年，
我给我自己一年的时间。
嗯，我现在、嗯、 一年，对，一开始给自己一年，然后再看一年当中你有什么成长这样子。
嗯，因为你刚刚有讲到，就是你什么时候要停，什么时候要继续坚持，这你有什么看法？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不是要停下来？就可能要回医院上班，或者是再去找一份工作，还是我还是要继续坚持创业？
我觉得如果我们就是先不谈那种现实环境的逼迫的选择，就是你真的没你真的没钱，你真的要去回去上班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你去判断自己要不要要坚持还是放弃的这一个看法，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困扰我非常久，而且我也看过很多书，然后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解决方式。然后是之前看我看到一篇那个徐景泰老师吧，就是也是写那个也是在写一些商业书籍的老师，然后他分享一个观念，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他说遇到不知道该继续坚持还是该放弃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你要回归到一开始自己创业的想法，就是你要去写，你要在一开始或者是你现在开始，就是你要去写下你当初创业的理由，你的使命是什么，然后以及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不想做原本那件事情的原因。因为我们很容易这几斗万几斗啊，就是我们做那件事情的做那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那件工作的缺点，然后很容易看到其他工作的优点。就像我在做护理师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做，比如说你做个人工作者久了之后，你可能就会开始感觉到这个东西的缺点，然后它的压力，然后它有很多你不喜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判断的依据就是你最早刚开始你愿意踏进来的原因，你要回头看当时那个原因。那如果你回头看的时候，那个原因还有办法激励你，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可以继续往前的一个指标。但是如果你回头看的时候，发现你当初写那个原因跟你现在的理解已经不同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你可以在思考在决策的一个转折点。嗯，我现在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
这个我现在目前没什么想法，反正就是继续坚持。
你才两个多月，还好。
继续坚持，对对对，坚持下去。
嗯
嗯，像我们今天是在谈离职创业嘛，
嗯，
就是离职创业这件事。可是如果不离职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开始以斜杠的方式，然后开始培养兴趣，然后甚至再多增加自己的收入，其实也是 OK 的。你自己有什么斜杠的经验吗？
我之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我在接案，
然后
就是对，可是我接的就是那种比较小的，就比如说那种设计接案，就是帮人家做简报，或者是那种一对一的，就比较少那种公开课啦。
嗯，
然后那时候是就是我自己其实建议这样做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样做的风险比较低，然后你的压力比较小。
嗯，
对
对。
如果大家有想要斜杠边做边想的话，那我会推荐一本书。
嗯，什么书呢？
叫做《边工作边创业》，那是一个日本人写的书。然后他就是在教你如何用六个月的时间去规划自己的副业，然后让它变成主业。那本书写的，就是他那本书是在你写说你怎么在工作的时候去找到你可以另外创业的项目这样子。
嗯嗯嗯。
那当时我自己是太急了啦。对，
你说太急了，先丢离职吗？
对对对对，就太急了，太急了，想做了。
我觉得你也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规划的人，
嗯，
也都是有思考过后才决定要开始做的吧？
对，
看你会做那个 list 的感觉，应该就是会先把一步一步都先想好才开始做。对，不是说哦，我明天就要离职，就马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就是如果现在在听普利聊护理的听众啊，也想要离职创业，你会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
想离职的人，他们心里面大概就是会有两个最大的困扰。
嗯，
因为我当时就是这样子。第一个就是离职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决定，还有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准备好这样子。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两个问题。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就是第一个就是离职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决定。我觉得要判断一个决定好不好，那最好的标准就是你这个决定能不能够去帮助你创造更多的选项。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好，就是假设你是一个单位的老鸟，然后你在某个单位已经工作十多年了， 那什么大风大浪你都见过了，什么事情你几乎都会遇到，你都可以马上解决。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离开的机会，比如说你要离开去当产户，假设说来这样来说好了，站在一个未来的角度，我就会觉得离职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如果你去当产户的话，就是你在产户学习到的经验，你建立的人脉，它又可以帮助你在未来的职涯创造更多的选择。那你自己学的越多，能力越强，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权。所以我觉得说你要判断一个决定合不合理，那就是这个选项能不能够去帮助你创造更多的选择。但是当然就是在职涯规划上，我觉得合理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啦。就是像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好了，我的离开我自己当时就知道它是一个很不合理的选择。因为我如果继续在医院工作个两年，这时候我再离职，我的选项一定比现在多更多。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的选择是这样，就是你在追求你自己的喜欢的事情，在追寻你的梦想，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冲动，因为你要给自己没有办法回头的压力，我觉得你才更有机会去达成你想做到的事情，
破釜沉舟。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要有一点要有一点这种精神才有办法去做到。那我觉得怎么想就看你自己的决定啊。对，那第二个怎么评估自己有没有准备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题目，就是他要讲很久，然后要看很多东西。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心离职，我会建议你在离职前一定要去看多一点书，然后要去多问一点人，不要冲动下决定。那我这边就简单从那个两个方向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第一个是心态面，我觉得离职跟全职创业的人跟在医院工作的人最大的差别就是你要忍受孤独。只是你本来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就你有同事嘛，然后你有主管，他们会给你平常会给你回馈啊，然后会陪你打屁哈拉聊天，然后你状况不好，你做错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人会 carry 你的，那你还是能够顺利去把一天的工作做完。但是你离职创业之后，其实你就是真的都是自己一个人，虽然你不用跟一些什么猪队友合作什么的，但是你就必须要为你自己的做出的事情负起全责。你如果那天状况不好，那你就没有生产力，你就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人会去帮助你做好什么事情。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开始你动力很强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哦没有关系，反正我自己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啊，很自制的人。但是时间久了之后，你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诶，其实还蛮孤单的这样子，因为你发现你朋友会越来越少。那第二个，这个我觉得是你要创业，你要离职，你要先想清楚的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去想想自己到底能不能够去适应这样的生活。那第二个我觉得实务面，就是我觉得你要考两三个东西，第一个是钱，然后第二个是人，第三个是你的产品或服务。比如说钱的话，一定要去想清楚你目前的存款有多少，然后你的开销是多少，你打算投入多少钱来创业，那你这份创业你需要花多少钱。比如说你架网站要多少钱，你要比如说你要卖一个烤面包，那你的设备要多少钱，那你的行销预算有多少。那比如说人，你要去想想看说诶，你有没有相关这个领域的人脉资源，然后你目前有多少的潜在客户或是潜在的粉丝可以支持你这件事情。那最后你想卖什么，你想卖的是产品还是服务，你已经有能力去做到专业的收费了吗，还是你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这件事情。那我觉得钱我在那边是简单举例一下，但是我觉得钱然后人产品跟服务这三件事情是你在创业之前你不能马虎，然后你不能随便，一定要仔细思考的事情。对，大概就这两个地方的分享。
你讲的都是大重点，其实就是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真的是
对对对对对，
要走过或者是
对对对，你走过你就会知道，
对对，你就会知道那个后面的事情。
对，没错。
你刚刚说会觉得很就是会孤单，自己创业者有可能会觉得很孤单。那这边会建议大家，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很像那种心灵伙伴的感觉，就是永远也不算永远，就是他会给你正向的鼓励，比如说他会跟你讲说你要相信你自己做的决定，就是不要去找那种一定就每次都泼你冷水的那种人。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对，要不然一直泼你冷水的那种人，他们就说啊你做不到啦，这个不行啊，这个没有市场，这赚不到钱啦，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啦。
对对对，你的周遭一定会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声音。 你都已经觉得哦在怀疑自己了，然后别人还给你很多的建、嗯、就是跟你讲说你不行你做不到什么，所以呢要远离这种负能量的人，要靠近那种给你支持能量的人。
我觉得会想出来创业的人都一定程度上都是觉得自己内心很坚强的人，但是
对
我觉得你真的出来之后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的自卑跟自我怀疑，所以那些心灵伙伴我觉得像普尼讲的那些东那些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真的
对就是会给你支持 也可以帮助到你，就是减轻一下你的自我怀疑，然后会帮助你回归到正确你自己想走的道路上、嗯、
对很多时候忧郁都是一时的啦，你自己再过一段时间你就觉得那个没什么，你就会继续走下去了、嗯、
对对对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顺法来分享一下，就是对于在临床工作中感到自我怀疑者，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什么话鼓励呢？
最后呢我就来跟就是想要留在临床的那些护理师，我觉得就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啦，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最后的决定是你是选择留在临床工作，那我觉得其实你不太需要去羡慕那些离职创业的人，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护理的环境它很辛苦，然后要轮班、嗯、然后还要去应付那些少数那些无理取闹的病人跟家属、嗯、但是就是我觉得你自己要知道你能够在临床活下来这代表什么，代表你能够去透过你的专业服务去提供价值，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能让别人愿意付费给你，就是你要知道这其实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尤其当你不再是护理师，当你跳出临床，当你拿下护理师的牌子的之后，你这件事情的感受会很深，就是你可能会觉得离职的当下很帅啊很酷很爽，但是紧接而来你带来的生活改变跟你带来的职涯迷惘其实是你人生中一个更长远的影响，对，所以我觉得你要去很重视然后很珍惜然后很鼓励自己你能够在临床上活下来这样子。那不过相反的啦，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创业的梦想然后你想要离职但是你又一直因为担心东担心西所以一直没有做出决定，那我也会很鼓励你去跳出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去写下一些不一样的人生故事，那我觉得害怕没有关系，因为害怕这件事情就代表你在做一件非常非常勇敢的事情嘛，对不对？
嗯，
在准备这个访谈的时候我看一本书，然后我想跟普尼的听众去分享一句我很喜欢的话、
嗯、
这本书但是那个许荣哲老师他的一本书写的，他说带上迷惘然后勇敢踏上旅程人生才会有故事，如果人生没有迷惘那最终呢就会一辈子迷惘，那这句话其实在当下是非常鼓励我，所以我也想鼓励那些普尼的听众，那如果你有想离职的然后你觉得很迷惘的，那我觉得就没关系，你就把这份迷惘带上然后去踏上这一段旅程，然后去尝试看看写出不一样的故事这样子。
嗯，没错，而且如果你没有尝试你怎么知道这条路可不可行呢？
对，没错，
对，没有尝试过你也不知道未来会长什么样子。
嗯，
那今天非常感谢顺法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那如果有听众对于顺法今天的分享有兴趣或有问题或者是有其他更深入的问题想要问或者是想要找你的话可以到哪里找到你呢？
谢谢普尼的邀请，然后反正也谢谢普尼提供这个 Podcast 的平台，然后就是让我们这些护理人有个互相取暖然后探索职涯的地方这样子、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就是你可以到 IG 然后搜寻法哈哈 Talk，法哈哈就是 FAHAHA 然后 TALK FAHAHA 然后 TALK 就是那边也有我的网站的一些其他资讯、那我的名字是顺法、大家可以叫我法哈哈，那目前在投入简报教学的领域。
嗯，那我也会把就是相关的就是顺法的相关资讯和他的网站连结放在这一集的节目资讯栏里面，那大家就可以直接在下方点选就可以直接找到顺法咯。
嗯，好，谢谢普尼。
谢谢。